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二，农历10月12，北京多云转小雨，17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复信巴西友好人士。
前10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52万亿元，有力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10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7%，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49.6%。
学前教育法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第15届中国航展今天开幕，展馆面积和展品数量创历史新高。
山西陶寺遗址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历经46年发掘，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以方称与黎巴嫩的停火谈判取得进展，黎真主党称已做好和以军长期战斗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愿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也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希望与会嘉宾深入探讨，凝聚共识，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为推动全球南方成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贡献智慧。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当天在巴西圣保罗开幕，论坛由新华通讯社和巴西通讯公司联合主办，主题为唱响全球南方主旋律，开启发展振兴新征程。同一天，巴西总统卢拉也向论坛致贺信。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巴西各界友好人士，鼓励他们继续为中巴友好事业贡献力量。习近平指出，很高兴看到中巴两国友好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建交50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同行，休戚与共，成为了跨越山海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巴方不断丰富两国友好的时代内涵，使中巴关系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典范，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欢迎巴西朋友多来中国走走看看，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希望两国各界人士为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巴友好像长江和亚马孙河一样奔腾不息。近日，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前副市长恩里克·特谢拉来自巴西中国友好协会、巴西圣保罗大学及圣保罗州立大学师生，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等百余名巴西友好人士分别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中国政府、企业和高校对巴中友好交流和当地改善民生所作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最新金融数据，截至10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8%，广义货币 M2 供应量增速继续企稳回升，金融总量平稳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11号发布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0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09.7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比上月高 0.7 个百分点。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03.45万亿元。数据显示，信贷投放总体平稳，支持经济作用持续显现。一方面，贷款发放规模持续扩大，前十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52万亿元，住户贷款增加2.1万亿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54.1万亿元，同比增长8%，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十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3.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1%，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15%左右，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金融工作情况，表示下一步将坚持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强度，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动增量政策落地见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
在一系列增量政策的支持下，有效融资需求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考虑到有些增量政策还在陆续落地，贷款审核、授信、提款等也需要一个过程，未来的政策效应还会进一步传导显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更加有力有效。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通报，我国十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分别增长 7.2% 和 8.7%， 同比分别增长 3.6% 和 7%。 乘用车市场在多项积极因素推动下持续向好，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再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进入十月，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对汽车消费拉动效应明显，企业新车型密集投放，多地车展与促销活动推动车市热度持续走高，新能源汽车和汽车出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三月当月的汽车的生产是299.6万辆，销量呢是305.3万辆，十月份的批发销量也超过了300万辆。前十个月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46.6万辆和2462.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9%和2.7%。
在乘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四大类乘用车品种产销均呈不同程度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 产销呈两位数增长，基本型乘用车轿车产销小幅增长，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再创历史新高。
四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6.3万辆和1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48%和4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46.8%。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产销均呈不同程度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产销均呈两位数明显增长。
伴随政策积累效应持续显现，叠加车企及经销商年底冲刺，有助于汽车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预计后两个月车市仍将保持向上的走势。
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将于明年6月1号起施行，标志着学前教育进入有专门法可依的新阶段，为广大适龄幼儿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学前教育法分为总则、学前儿童、幼儿园、教职工、保育教育、投入保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等九章，共85条。法律规定要推进普及学前教育，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同时明确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倾斜，以及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特别保障。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一方面呢是要保障普惠性资源的有效供给，优化资源布局，增加人口流入地区普惠性资源，特别是公办资源，加强人口流动变化较大地区入园的供需监测， 确保有效满足需求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呢，要提高资源的供给水平，推动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当地实际，优化班额和师资比，改善办园条件，实现高水平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文斌表示，此次学前教育法凸显以儿童为中心，规定学前儿童享有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依法平等享受学前教育等权利，强调要尊重学前儿童人格尊严，倾听了解学前儿童的意见，保障教育权利。
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推动适龄儿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者居住的地区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学前儿童入园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活动，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
学前教育法将严把幼儿园教师的入口关，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
要求幼儿园及其举办者应当按照相关标准配足配齐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规定幼儿园聘任教师等工作人员应当进行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的，不得聘任。
今天第15届中国航展将在广东珠海开幕，昨天正逢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在航展现场，八一和红鹰飞行表演队炫舞蓝天，以独特的方式为人民空军庆生。总台记者鲁嘉林、王瑞涛、赵敏报道。
现在三机舰队首先升空，战机怒吼如雷，舰指使刺破长空，前三机加力起飞。
五机舰队通场，六号机大半径横滚，碧海蓝天之间，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一个又一个特技飞行表演动作接连展示。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罗杰告诉记者，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三架歼十 C 表演机和三架歼十 S 表演机特别使用红黄蓝三色进行拉烟，蓝色彩烟围绕着红黄两色旋转，营造出利剑回环样式，寓意人民空军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奋飞远航。
利剑回环难度系数比较高，六号机它要绕着前5个飞机在空中做大坡度的滚转动作，既要保持不掉队，还要保持与各飞机之间的间距。红、蓝、黄三色展示我们空军军旗的颜色，希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为人民空军庆生。
对头交叉集合是目前世界飞行表演舞台上最为惊险的动作之一。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所展示的双机对头交叉集合动作，完美展现了飞行员近距空战的战术技能。这次参加第15届中国航展，是八一飞行表演队换装歼十 C 战机后首次亮相珠海。
歼十 C 它不光是有具备先进的航电系统，它的机动能力还有可靠性都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包括拉烟系统的设计，确保了我们每次表演的精彩性和可靠性。
接下来精彩亮相的红鹰飞行表演队上演了一个全新动作双机点赞，两架飞机腾空而起，到达指定位置后同时向两侧分开，双机尾部彩烟在天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心形，寓意人民空军永葆铁心向党的初心，坚定飞向胜利的信心，追求搏击长空的雄心。红鹰飞行表演队队员王平峰，
在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之际，祝愿人民空军在迈向世界一流空军新征程上永远振翅奋飞。
观众吕翘兵今年60岁，他专程从北京赶到珠海参观航展，观看飞行表演时他特别专注，不时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空军八一红鹰飞行表演队炫舞蓝天的动人场景。吕翘兵激动地说，看到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非常震撼，也发自内心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感到骄傲和自豪。
就是第一次看现场看非常震撼，现场看飞行员表演的是非常精彩。我是军事爱好者，空军现在不光越来越强大，空军装备的发展大家也都看在眼里，期待的有很多，祝人民空军生日快乐。
本届航展规模空前，展馆面积和展品数量创历史新高。中国之声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30分将推出第15届中国航展融媒体特别直播《长空万里》，为您解说精彩开幕式空中飞行表演，敬请关注。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将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全面展示距今4300年到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总台记者王义群、贺威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是陶寺文化的命名地。该遗址发现于1958年，正式科学发掘则始于1978年，迄今已有46年，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严亚林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研究表明，陶寺早中期聚落已经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特征，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距今4000多年前后，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广泛吸收各地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迅速崛起，走向一体，引领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
今天正式建成开放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总投资约3.3亿元，占地面积74.4亩，设置了文明运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三个基本陈列单元，陶寺考古临时展陈两个专题展览和一个特色沉浸式数字展。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张世龙介绍，此次展出的文物涵盖陶寺文化所有的文物类别，再现4000多年前的古老文明。
这次开馆我们共集中展示了230件套珍贵文物，多黄连璧、彩绘盘龙纹陶盘、铜蟾蜍片式、绿松石镶嵌腕饰、彩绘漆木器、骨制壳簧等将集中亮相。
展馆利用数字复原、现代化展陈与实物展示等多种手段，力求让观众鲜活感知中华文明探源的魅力。山西省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介绍，
广泛运用多种手段，赋予文物、文像等新的表达方式，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形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此次大会将就多项气候行动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和谈判。中国代表团将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大会达成积极平衡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 COP29 于11月11号到22号举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英显介绍，本次大会的愿景是增强雄心并促进行动，将对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做出相应的安排。
发达国家2025年以前呢，要切实兑现好已经承诺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么一个目标，来实现呢适应资金的支持翻倍。2025年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
夏英贤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也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中国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也是引领者。
中国与发达国家呢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紧密对话合作，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深入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帮助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呢，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中国代表团将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支持主席国阿塞拜疆推动其他缔约方一道遵循公约和巴黎协定授权，推动本次大会达成积极平衡成果。
希望本次大会坚持并落实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和安排，持续促进了全球绿色低碳、气候韧性的转型和创新。中方呢，愿意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与各方一道啊，按照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缔约方驱动的原则，推动了 COP29 取得积极成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工作的通知，将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工作作为医保增量政策之一，坚持将预付金作为赋能金，让定点医疗机构缓解医疗费用垫支压力，进而为参保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保障。通知明确， 预付金不得用于医疗机构基础建设投入、日常运行、偿还债务等非医疗费用支出。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十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较九月上升0.3点，为今年以来最大升幅，也是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升幅。分项指数、分区域指数全面上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改善，景气水平明显回升，行业表现回升向好。
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566亿元，其中住房保障资金预算119亿元，城中村改造资金预算100亿元，老旧小区改造332亿元，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15亿元。
昨天中午12:03，利剑一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试验26号 ABC 星、吉林一号高分 05B 星、平台 02A03 星等15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0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5点，较上月回升0.6点，市场迎来消费旺季。从中下旬开始，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一系列活动，叠加各地同期出台的家电消费补贴政策，线上消费需求明显提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比上月提高 2.5 点，为近五年内新高。
2024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将于12月1号到8号举行。国际乒联昨天正式公布参赛球员名单，中国队共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林高远、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蒯曼八人出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黎巴嫩北部阿卡省一村庄11号遭以军空袭，已造成至少2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卡省位于黎巴嫩最北端，距离黎以临时边界约180公里。以军当晚还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以西马瓦西地区的一个收容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10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外交部11号表示，与黎巴嫩的停火谈判取得了进展。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关系负责人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具体建议。以军关于真主党武器库存下降的说法不实。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就有可能和以军进行长期战斗，在各个层面做好了准备。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通报称，自2023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境内有3243人死亡，14134人受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11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幕，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主持会议并发言，表示沙特再次谴责并坚决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集体种族灭绝行为。针对以色列持续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沙特将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民众站在一起。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表示，黎巴嫩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威胁到该国现在和未来的致命危机，黎巴嫩正在遭受以色列的侵略。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领土被入侵是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挑战，不可接受。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他呼吁在加沙和黎巴嫩停火并实施两国方案。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表示，此峰会是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所犯下的持续暴行和种族灭绝行为的回应。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应立即彻底停止敌对行动。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96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和拦截。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共计145架攻击型无人机。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11号称，向俄军方交付了新一批苏57战斗机和苏 35S 战斗机。苏57是目前唯一一款在实战条件下证明了自己突防性能的第五代战斗机。俄罗斯总统助理11号表示，美国和英国有可能再次实施类似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恐怖袭击。有信息显示，美英将破坏北溪管道的行为视作推动己方经济利益之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当天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强乌防空能力以及应对俄罗斯导弹打击的报告，并决定在目标重点区域增加机动火力组的数量。当天他还会见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双方主要就乌克兰与欧盟的进一步合作、增加对乌军事援助等问题展开讨论。乌克兰国防部当天表示，乌克兰与丹麦签署了多项武器采购协议，丹麦将从乌克兰购买火炮、无人机和导弹等，标志着丹麦对乌克兰的支持方式从武器捐赠改为资助乌克兰本土的军工生产。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1号发布政令，批准了于2024年6月19号在平壤签订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金正恩于11月11号签署了相关政令，该条约从双方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埃及军方11号宣布，埃及和沙特利剑2024联合军事训练已经启动，来自两国的陆军、空军、海军以及特种部队参加了训练活动。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交流双方作战经验，包括地面、空中和海上联合作战行动，锻炼指挥员和军官作战管理能力，以及参训人员之间的经验交流，将在埃及南部军区持续数日。
伊朗外长11号会见到访的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时表示，伊拉克的安全就是伊朗的安全，希望两国全面落实安全协议，在两国边境地区建立稳定的安全形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将伊朗的安全视为自身的安全，任何针对伊朗并企图破坏安全的举动都将遭到伊拉克的回应。
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11号在首相指名选举中获胜，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并于当晚成立新内阁。由于自民公民两党组建的执政联盟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新一届石破茂内阁成为少数派内阁。石破茂在当晚举行的记者会上称，面对严峻的众议院选举结果，自民党必须改变和重塑，针对取消政策活动费等讨论，将尽最大努力尽快得出结论。
白俄罗斯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白俄罗斯成为首个金砖国家伙伴国。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1号发表声明，宣布选择纽约州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日前正在对多达140万辆本田和讴歌汽车发动机可能出现故障的投诉展开调查。该机构表示，这些配备 3.5 升 V6 发动机车辆的连杆轴承可能会出现故障，导致发动机完全失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婉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